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先讲几段新闻吧，因为最近好长一个时间都没有和大家谈新闻。最近的新闻呢，这两边了吧，我们讲讲一个东岸那边，就是 Donald Trump 这几天呢被那个 Georgia 州啊告他这个干预这个总统选举。他呢面临其实上是三类型的这个起诉，一个就是联邦的起诉，主要是说他把这个联邦的保密文件档案带出了这个白宫，放在家里，那么被那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呢去突袭他的家里搜家，然后呢就找到了，这个呢要起诉的。这个是第二个呢，就是联邦法院呢还认为呢他是鼓动了这个选举时候的那个冲击国会的那个暴行，所以他是面临了第一个一类的官司，就是联邦政府的官司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类官司呢就是私人的官司，性骚扰啊，就是我说了有几位女性啊，特别是有一位作家吧，说三十年前他曾经在一个百货公司的这个试衣服的地方强暴了他。那么这个事情呢，居然那个女的呢三十年前的事情也没有证据也没有旁证，但官司就打赢了，那这样呢就要这个 Donald Trump 就赔钱，那这就是民事的。那么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这个乔治亚州，这个州的地方政府，当然他还有一些控告他，就是纽约市。纽约市呢有很多认为说他的那个报的这个财产的价值不当啊，所以纽约州和纽约市分别都在这方面告他。所以他说他面临应该是四类的，联邦政府一堆官司，纽约市和纽约州一堆官司，然后这种性骚扰的一堆官司特别是有一个已经是他打败了，那么最后剩下就是乔治亚州的，就说他违反乔治亚州的这个选举的。那么乔治亚州呢挺下得了手的，就是说那个 Donald Trump 曾经企图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所以呢就认为呢他有很多串谋的罪。那大陪审团，乔治亚州的大陪审团呢就说他这个违反了乔治亚州的受敲诈勒索者影响腐败组织法这个里面的很多的项。那么这样呢告了这个 Donald Trump 13项罪名，并且不是告他一个人，是告他的合谋的人一共19个人，包括这个 Donald Trump 的私人律师了，这个做过纽约市长的 Giuliani 呢，前白宫的幕僚长呢，这个 Mark Meadows， 还有前司法部的律师了，这个 Jeffrey Clark， 控罪总数是41项， Donald Trump 本人13项。那么这个并且呢这个检察官用这个受敲诈勒索者影响腐败组织法指控 Donald Trump 是他参加的是一个犯罪集团，说是 criminal enterprise， 这个是很少这么用的，你说他个人现在变成一个 criminal enterprise 是乔治亚州的，真下得了手啊。所以你最近这几天要看美国的新闻呢，基本上这就是头号新闻，这个是压倒一切的。当然最近美国的新闻呢，一个是 Donald Trump 的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告的新闻是个大新闻，第二个就是那个夏威夷的这个大火啊，这个夏威夷的大火呢现在反正是因为山上的大火风太大，这个电线呢也没有停电，然后吹到电线吹断的，电线就掉在那个干草上面就着火，这个原因就这样。第二个呢就是夏威夷呢是有这个美国最好的警报系统，但是在着火的时候呢警报系统没有响，所以呢这个就造成对人没法逃。但是今天我看见夏威夷的本地的警报系统就说他没有启动警报系统，不是说不知道，因为火呢在山上烧往山下烧，但是夏威夷的所有的这个就这个叫居民啊避灾的训练呢，就是一听到有警报就往山上跑，所以呢如果警报一启动 这些人呢就朝火里跑，所以呢就没有启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说法。这一类的新闻呢就很多，分析了很多，那主要的原因各种各样的说法了，这个其中一个是警报系统的，还有一个就是原来夏威夷要种植经济很发达，那么它的本身的本地的草呢是没有这个不容易着火的。夏威夷历史这么长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火，主要是这个它的那些草啊，本地的草很不容易烧着。那但是由于后来种植场不行了，那些东西呢都停下来了，种植场就荒废了，所以引入了大量的这个外地的草，特别是非洲的这些草呢长得又高又容易着火，就是有三四种这个我们就是异地的外来的草种在这里蔓延啊，又造成了这个情况。那这些就是美国现在报道的最多的了。那当然 Donald Trump 的这个被起诉呢，这个问题就是影响很大了。今年呢是 Donald Trump 第四次被起诉，这个地方呢是由 Georgia 州的一个富尔顿县的地方检察官叫做 Fannie Willis 来负责调查的。那么 Willis 就说这个 Donald Trump 输掉了2020年的总统选举， Georgia 州是他的其中一个败选的一个州，所以呢他和其他的这些人呢就是被一起呢，他们说他们拒绝接受这个结果，所以呢就说他们参与了这个在本地要改变选举结果支持川普的阴谋啊，他讲这个阴谋。那么说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主要是在 Georgia 的这个 Fulton 这个县，还有其他 Georgia 州其他的地方，还有其他的州进行这种敲诈勒索的活动。这份起诉书呢98页长。那么 Donald Trump 被起诉的罪名包括第一项违反乔治亚州的我刚才讲的那个法，受敲诈勒索者影响和腐败组织法啊，这个叫 RICO RICO 啊，他的第一项。有他的第二个起诉是有三项，教唆公职人员违反誓言，有一项是串谋冒充公职人员，有两项以及串谋伪造，两项串谋做出虚假陈述和文书，一项串谋提交虚假文件，一项提交虚假文件，二项虚假陈述和文书，这样加起来他的被起诉的有这么多啊，罪名很多了，13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检察长呢，这个是个其实一个县的一个法院的一个检察长，就是 Fulton 县的，他呢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说在告了这个19个这个被告包括 Donald Trump 在内，每个被告都被控违反了 Georgia 州的这个法，就是受敲诈勒索者影响和腐败组织法。那么所以呢他们参与了 Fulton 这个县和地方的一个他叫做 Criminal Enterprise， 就是一个犯罪的团伙，那么就是把他们就说成是一个团伙，这个一说团伙呢就大了，所以呢这个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么这个大陪审团呢是同意的啊，就是说认定这个 Donald Trump 是要也可以起诉的，所以呢现在要 Donald Trump 在下个礼拜五，也就是8月25号中午以前要到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法院来自首啊。那么希望呢未来六个月就开始审查，所以这个 Donald Trump 未来六个月这半年里面他得经常去 Georgia 了，到叫 Georgia 州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消息的这个第一条吧。我们这个讲这个新闻呢总是有几条，那我今天呢就讲第一条，就是关于 Donald Trump 这个，当然那个大火的我就不再渲染了，因为大火呢这个其实他的那个情况和我们在这个大陆上面，就在美国的西部地区的大火那情况都很相似。他这次过火的地方呢那个面积是烧了2000栋房子，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从西雅图，从这个华盛顿州到俄勒冈州一直到加利福尼亚州这一带呢过火的次数很多，所以那种火造成的损失 我们一看见夏威夷的这个猫尾这个地方，我们一看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起火的原因其实和在加利福尼亚的几场大火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电的设备老旧，所以呢着火。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说法，这是夏威夷的一个检察官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如果风一大，那无论如何得停电，就是说如果停了电，这个它那个火头就少了，因为停了电煤气也打不着，这个电灯也不着，掉到地上它也不会有热，所以呢电线也不会刮断，所以他认为呢那天刮那么大的风就应该停电，他大概意思是这个。那当然这个老百姓，如果说你大风的时候你把电拔了，老百姓肯定有哇哇叫的，这个其实怎么做其实都有的，但是这个是自然的一个灾害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个呢就是我们说今天的看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就占了美国的这个新闻的绝大部分。有很多这个美国的这个，比方说我每天看的那个这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啊，就是NBC 的这个，它的一个叫 Nightly News， 它的晚间新闻的报道，它基本上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乔治亚州控诉占了一半的时间，它就是整个一个钟头的这个新闻，它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讲这个，所以美国人呢对这个事情还是蛮注意的，也就是它是作为一个很大很大的新闻，作为报道的。那么然后下面就是夏威夷的这个大火啊，这个也占了很多的时间。这两个新闻占了很多，其他的那些新闻啊等等啊，那些占的时间就比较少。那么如果讲中国大陆方面的消息呢，或者是整个远东的消息呢，其中我想关于中国大陆呢，就从水灾现在转移到有几个大的公司，这个现在出问题了啊，一个就是恒大，财务报表出来了，那资不抵债，欠债累累，现在面临问题了。那这个恒大垮不垮是迟早的问题，它其实已经就是 bankrupt， 不过呢现在政府不能让它垮，就把这个恒大呢把它撑在那里，因为它垮了以后那就闹事儿的老百姓。那么跟着很稳定的一个企业碧桂园也出事了，这件事情呢也报道的国内的正式新闻讲的很少，只是把它财务报表报出来，但是民间的议论特别多，因为这房地产的这么大的都出问题了，那下面的就多了。我们呢我准备了一些资料，在粤语我已经讲了一次，就是讲香港中环的那个地区那些企业的转变，我呢就会讲到的。那么我呢准备把这个内容扩充一下，这个讲中环的文化历史建筑，然后呢再讲到这个中环的这个企业的改变，大概准备讲。所以呢再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未来的听我这个早上的受之有道会讲香港中环和讲这个转变，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预告。那个大陆的这是最大的消息。第二个消息呢就是医疗改革，医疗改革就是反贪了，就是医院里面反贪，这个事情也是个复杂的事情。那么在国内的官方媒体上呢就有很多人，这有很多报道是关于这个医院的 医生院长是贪污的多么严重。那这一点呢我也相信啊，因为大陆一口气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这个大陆的这个甲级的医院的院长抓了150多个啊，就是这是真的。那么并且呢要医生呢这个就是不管在外面，你因为医生在外面做很多活呀，在外面讲学啊，在外面做手术啊，做拿钱的，并且也有些医生呢是受那个卖医药的公司的这个回扣也给钱的，所以这样呢也拿钱的。所以现在呢就有几个，一个呢就是如果真是查到你是贪污的就抓，并且主要是要退钱。所以说光退钱这一下，就现在政府受到了大概据说有几千亿的这个可以收回，就是全国这医生退的。这医生呢现在也都很紧张，因为你这个医生拿点好处啊，医生在外面做点事儿他是有收费的。那么这个收费呢现在要查，并且好像现在说要倒查几十年吧，我不知道20年吧，我记得现在什么一查是倒查20年，那20年当中都要吐出来的话，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很大了。 所以现在呢，这个大陆的这个大新闻就是医疗反贪。那么从正面来看，那的确是贪。那么贪呢，那你就把它打掉。不过呢，这个民间呢有很多说法，就是说这个真正这个钱去的多的，这个搞医疗的，就是三年封禁啊，这个搞检验的，还有这个卖那个中药，那就是说对那个新冠病毒有效的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啊，我都一下忘记了。那就是那几个那个中药公司一下卖了那么多，那么这个是必须要查。如果要真反贪，就应该把三年的这个新冠状病毒当中这些靠医疗检测和靠卖这个中药的这个医疗的药去赚钱的这些公司把它清了，这就算真正的反贪。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没有动这个，没有动。至于为什么现在这么着急呢？我想一个呢，就的确医疗系统现在已经系统里面整个体制烂得不得了，这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说这一两年出现的，这是中国这个过去医疗改革这个一二十年以来的这个情况，所以才从说二十年前开始算起嘛，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对不对？第二个，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政府呢现在呢财政紧张，那么如果通过反贪这个收回一部分钱，政府呢能够补充财政，这是另外一个说法。这说法对不对呢？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所知道呢，就是能够不做手术的尽量不做，能够不做检验的尽量不做，医生呢现在非常的谨慎，所以现在呢这个医院呢就又遇到一个运动。那中国大陆呢有很多东西是用运动的方式来做的啊，这个比方说这个教改就是补习，它也是用运动啊，一下给你停掉这个小孩子玩游戏的时间，也一下给你改掉，它这个是用运动的方式去做。那做完以后它会不会要冒起来的？如果再冒起来再做一次运动，这是我们在大陆生活过的人知道，这种方式是大陆的一个做事的一个很常用的方法。但现在这个影响的范围大，教改是影响读书的孩子，这个医疗反贪那个面就非常广啊，非常广。但是呢能不能从根上去改解决问题，这个我看呢还需要很多的时日啊。这个问题呢我呢也不想往深里讲，因为越往深里讲就越敏感啊，我们就适可而止。在今天呢第一段呢就给大家讲讲最近的这个美国和中国的一些头条的新闻吧。好的，我们等下再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的第二段的时间呢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关于洛杉矶的这个检察官啊这个事情。当然美国的这个洛杉矶呢是美国的第二大的城市啊，第一大是纽约，那个第二大是洛杉矶。但加州啊整个州还有洛杉矶市最近呢打砸抢的事件呢是急增。今年的洛杉矶的这个盗窃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2%，到今年到现在才8月份，在洛杉矶呢这种盗窃案已经出现了19724起，这是洛杉矶时报报道的，这个比例相当的高啊，这个就是洛杉矶出的问题。那个如果一个城市说犯罪有3-4%这样的增加，那属于正常，或者减少也属于正常，是它就是犯罪的人就是机会性的。但是突然间增加了差不多一半，增加了42%，这个肯定有原因了。那就不可能说这些坏人一下子都从外地跑来了，这些就是本地的人他觉得可以犯罪了。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什么洛杉矶市治安会急剧恶化呢？原因呢有几个，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减少司法和减少这个监禁资源的开支，也就是说少给钱嘛，警察少给钱，这个巡逻少给钱。第二个呢官人少官啊，就是因为那个资源太贵，这个叫做减少司法减少监禁资源开支，就这个。第二个降低部分罪行啊，这个是他的第二个。 那么这个加起来，这个我们把它叫做47号提案，这是我们这个洛杉矶这个政府的一个提案，叫 Proposition 47。那么这个法的主要拥护者之一就是洛杉矶首席检察官，叫做 George Gasco， 加斯科啊，这个古巴人的名字啊，我跟大家说，他因为他是个古巴人啊，古巴。我看了这个最近的这个关于这个Gasco， 就是这个 George Gasco， 他的那个有很多报道关于他的。那么我先看看这个《洛杉矶时报》过去的这几个礼拜关于洛杉矶治安的这个报道，还有《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 也报道，就是洛杉矶的光天化日下面给人抢东西。就八月份呢，有一家名牌的奢侈服装店，有大概40名暴徒去洗劫，这个我们看电视都看见。这个就不是说在那个地方去偷东西，那就是全部走进来拿东西，这个非常的损失金额达30多万美元，并且呢，这个连续的，还有一家这个知名的购物中心，一个 shopping center， 在8月也是12号，在那个里面，抢这个奢侈品的服装，这个商家呢是损失了10万美元，这每一次都是几十万的这个损失。13号，洛杉矶的一家体育用品店被3名这个歹徒抢劫，大胆的这些歹徒啊，甚至啊，他胆大的他不戴面罩，他就进去搬商品。这个有个非洲裔的非常出名的这个饶舌，这个 hip hop 这个歌手啊，叫做5毛钱啊，叫 Fifty Cent， 大家可以查这个 Fifty Cent 是一个歌手的一个艺名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条，都看见这是这个一个黑人呐、啊，他就说洛杉矶完了，商家已经开始关门营业啊，就是现在只接受预定的，你上门来买都关掉了。那么大家就说这个到底是谁搞成这样呢？这个 proposition 这个47是谁呢？大家说那就是洛杉矶地方检察官这个加斯康。他说啊，这个有几个这个议员呢、啊，其实把矛头呢都集中在这个加斯康 Casco。那么并且这几个指控他的人呢、啊，还真不是共和党人，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这个声音很小，倒是民主党的，就是我们投票支持过的洛杉矶地方检察官地检处嘛。他说他的进步政策啊，他把洛杉矶变成一个僵尸的城镇，因为这个导致暴力抢劫案继续攀升，并且呢已经有些民主党人呼吁呢他下台要负责任。那个好多人他说我们原来都支持这个加斯康，因为他反对枪支、认为他是一个心存善良的自由主义人士、没有太明显的党派的倾向，所以我们就支持他。但是他走马上任以来呢，情况恰恰相反，把洛杉矶呢搞成一个僵尸城市。他说我们现在感觉我们都不能在自己居住的社区里面这个行走自如了，所以呢我们要告他。这个47号47号 proposition 呢、啊，就是提案吧。它的全名不叫这个 proposition 47，它叫 criminal sentences， misdemeanors penalties， initiative statute， 要三个东西，就是 criminal sentence， 这个就是这个关于犯罪的这个判刑 ，misdemeanor penalties 就是小罪的惩罚 ，initiative statute 这个怎么能够立案等等这个吧。所以呢，这个2014年11月份在加州，差不多有近60%的同意票通过，所以加州都支持说这个措施呢，帮助州政府更加明智的利用刑事司法和监禁的资源，而反对他的人呢，就批评他对社区会搞得更不安全。这个现在看的是对的，就是真是不安全。第47号提案呢，将原来一些重罪改为轻罪，目的呢是要降低这个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节约公共开支。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佳士康呢，不仅是这个法律的主要拥护者之一，但很多人呢对他说，他对那个不法分子的格外的这个宽容。到今年为止，记录了8567起这个我们叫 burglary 就是入室盗窃案。这个2021年同期是7579起，增加了13%。其他的个人的盗窃和其他的盗窃案增加了42%。我们开始讲了，达到19724起。2021年它这个只有13000，现在19000。所以呢，就做成了这么多情况，跟这个Gascon 是脱不了关系的。那么今天呢，因为有一点时间，我稍微讲讲这个我们的检察长，这个 George Gascon。George Gascon 1954年生的，他呢原来是做过律师，做过警察，现在是洛杉矶县的地检处的检察官。他本身的党派呢是民主党人，那肯定是了。他也曾经当过共和党人的，他当过好多的这个关于这个司法有关的这种官。2011年到2019年，他是旧金山地区的检察官。在担任检察官以前呢，他曾经担任过洛杉矶警察局的助理、警局的局长和警察局的局长。他在亚利桑那的 Mesa 和旧金山的警察，只是以前呢当警察，然后呢做这个助理，又转当洛杉矶的警察局长，又到这个旧金山当这个检察长，所以又他当过的事情多了。他呢出生在哈瓦那，古巴。1967年他的家人呢移民到美国，就定居在我们 California 这个 Bell 这个 city。 我们知道这个从我们 San Gabriel Valley 往南开一点，那个叫 Bell 啊，那个城市就中嘛，那个城市。那18岁的时候呢，他就参军，就当了美国的陆军啊，是一个中士。那么然后呢，他在从军队回来以后，他就在读书。美国有很多这个 GI 法，就是下来可以读书的，那由政府去负担。他在这个 UC Cal State Long Beach 在那里学历史，拿到历史学位以后，这个 Gascon 呢加入洛杉矶警局，担任就是街上这个巡逻警官。他在洛杉矶警察局任职的期间呢，当时他是在当时的警察局长叫 William 这个 Braden 在他的手下呢担任这个助理警察局的局长。2006年，这个 Gascon 呢被任命为这个 Mesa 警察局的局长。Mesa 是一个洛杉矶的一个 city。他那个，所以呢，和当时的那个县的治安官，就是 Mesa 那个治安官，对于这个拉丁裔啊，这个 Latino 这移民这个问题呢，经常呢就发生冲突，就大家意见不一致啊，不一致。这个2009年。当时担任市长的 Gavin Newsom 就任命这个 Gascon 就当了这个旧金山的这个警察局的警察长。当时那个市长就是 Gavin Newsom， Gavin Newsom 现在是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2011年这个 Gascon 呢就当选了这个旧金山地区的检察官，就是 DA。 2011年他也通过自己的权力呢去当选，并且呢再次当选，所以以此呢就在旧金山呢当这个地区检察官啊，所以他当了很久了。他呢改革啊，他经常呢就改革，所以呢做了很多的大规模的变动。比方说2020年他以改革主义的议程罢免了现任洛杉矶县的地方检察官，就是 Jackie Laser。 所以呢这个 Gascon 的他的进步自由政策，他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任职期间呢都遭到强烈的反对。那个所以呢他最后呢在洛杉矶他被罢免了，就是他太自由了，那就是要减刑了，少抓人了。他呢其实经常主张这个现在不要保释金了，终止保释金。这个 Gascon 将公共安全评估的工具就带到了旧金山，他这个一向是这个主张。他呢就是在实施了他这个手法以后，那么基本上呢他说由于这个不需要保释啊，因为只有6%的被保释的人 在等候审判的时候继续犯下新的罪行啊。所以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在保释期间他不犯罪比例低啊，所以呢，现金保释权那就把它降低，甚至不用，这是他的一个改革。那么，但是呢，他这个改革呢，就造成了问题了，因为在他担任地方检察官的期间，这个财产的犯罪呢，就增加了49%。所以 Gascon 的一些批评者呢，就说他不愿意对这个大罪就提出指控，小罪呢都情愿放，就是他的一整套的这个政策。他这个政策，他对有很多东西他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松的，比方说关于毒品的政策等等，警务人员的调查等等，他其实有争议的事情挺多的。那这是我们现在的地检官Gascon。Gascon 呢，他呢特别是对青少年这个关青少年犯罪啊，他不让他们坐牢。他呢，这个在旧金山，他关闭了青少年大厅，就是青少年嘛，因为青少年犯罪的比例高啊，那就抓一抓，教育一下是好的，但是他就没有，他说轻罪，这叫 misdemeanors， 就小轻罪，所以就不关。他说呢，加州的青少年设施不能够帮助孩子康复，所以让我们的小区也不能变得更安全，所以就别抓了，青少年犯罪就放了，就他的一个主张。那么来到洛杉矶来当地检处的处长呢，他就启动了这些，那么他就没有造成严重伤害，不涉及枪支的案件，那么这个未成年人呢就不要抓了，这个所有就不要控了啊，入室盗窃、车偷车、纵火、性侵犯这些东西，袭击、抢劫这种刑事指控，那都指望于受害者的同意。那么除此以外，这个警察局不要主动的去控。哇，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把犯罪都放出来了。那么所以呢，这个讲法提出来以后呢，我看这个洛杉矶的人呢，大家都不满了。不过大家听到这里不要觉得这有很有希望，我看到这些就是提出不同意见的，但是这个人能够以这么高的票数当选，那肯定有人支持他了。那你说你家的孩子在外面偷东西抢东西，警察又不抓，这父母肯定高兴啊，那肯定投票给他了。那么所以呢，他的这种所谓大罪变小，小罪变无，这个基本不判罪，就这个这种基本的这个方法呢，事实上是搞得洛杉矶的这个犯罪案是越来越高，但他是不承认的啊。但是我现在看到是 LA Times、 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所报的这个犯罪率的这个提高，那么很多人呢是把这个矛头指向的这个 Gascon， 但是到底 Gascon 是应不应该下台呢？我估计没不可能，现在洛杉矶这些议会的这些议员们还没有人出声啊，现在出声说批评他的都是这一般的这个民众，就说哎呀，他搞得市区不安全了。所以我们听到现在根本就没有 politicians voice， 没有政客的声音，听到的就是民众的声音。民众的声音现在通过媒体开始慢慢传出去，能不能变成一个主流的声音，那我估计还需要一个时间。所以洛杉矶现在越来越不安全。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